各位敬爱的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平安。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活出基督徒的标记。如果我们看见了这一个 logo， 这个商业标记，你会想到什么？神意，对不对？你会想到它是什么？24小时，还有吗？很好，
便利商店，
对，很多的零食，你想要的可能在那边都应该会具备的，而且它很方便，也可以让你去缴费，而且它那边走到全省各地，它的摆设、它的色系、商业色系都是一致的，是很方便的。如果这个呢？啊，看到就会笑了。你会想到是什么？看到这个标记，汉堡，还有呢？垃圾食物，嗯。但是是小孩子最爱的，还有吗？可以是让奖励孩子的一个孩子会想去的一个地方。是，当我们想到 7-Eleven 这一个 logo， 然后这个麦当劳这个 M， 我们会想到它，我们想到它的内容，想到它的摆设，想到它的服务，想到它的商品。是，但是如果我要说，那什么是基督徒的标记呢？当你说基督徒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他的神学知识吗？是他的人品吗？是他的金钱吗？还是他的什么呢？耶稣把十诫归纳成两个，将十诫归纳成两个，一个是什么？爱神，还有一个呢？感谢主，我们都通过了。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而这个爱呢，不单单是一个名词，而且它是一个动词，而这个爱呢，不是单方向的，是一个双方向的。所以基督徒的标记是彼此相爱，是两造双方都在爱的主的爱的里面。那么今天我们要从约翰一书的这段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来认识基督徒的标记。约翰一书作者约翰在这本书里面，他有两个目的。第一是鼓励信徒和神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二是警告信徒不可以听信那会破坏这种关系的谬论，而这个谬论就是指这个物质世界。这个谬论是认为邪恶是因为跟这个物质世界接触而产生的，因此神的儿子耶稣他是神，怎么可能是人？这个就是诺斯底主义的一个谬论。这些假教师他们主张拯救是摆脱对今世生活一切的关联，那得救呢跟道德生活跟爱不爱邻舍是没有相关的。所以作者约翰他大声的疾呼，他主张，他指出耶稣基督不但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且强调耶稣想相信耶稣的以及爱神的人都必须彼此相爱。那么基督徒彼此相爱有三个理由。首先第一个理由就是我们要认识神的爱。我们要彼此相爱的话，我们首先我们要认识神的爱。在刚才的经文里面，4章4到7到8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就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在这个经文里面把人分成两种，一种是什么？有爱心的。另外一个是什么？没有爱心的。而认识神的人是有爱心的，那不认识神的就没有爱心的。可是这句话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阿们，可是今天对那些外邦人来讲的话，他们同意吗？他们不一定同意。他说，难道你说我们没有爱心吗？你们基督徒的爱心难道会比我多吗？今天在救灾的里面，基督徒的行动并没有比慈济快啊，因为慈济他们很积极，所以我们的爱心比你们多。那这个爱心指的是什么呢？或许在世间的里面，爱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 Eros， 是一种情欲的爱，而这个爱呢是来自于身体，是在于个人的满足需要，是对方的外形美貌，他的性感成为对我的吸引，然后是那个对于感官的诉求。而那种关系是什么？是一种占有的，是独占的。而那种表现的关系中间是讲求浪漫的气氛，而且是要有条件的。而第二种是 Phileo， 是友情的爱， 这是在心理层面的，是在于彼此双方，是我们彼此的需要要被满足，因此是在彼此的气质、内涵跟思想中间成为彼此的吸引，然后是在感觉，是一个彼此互利的，而且是有是要沟通的，是要能互动的，而且是可以有弹性的。所以说友情呢，可以清清淡如水，又可以什么强烈到两肋插刀。第三种是伪真的爱，而这个伪真的爱超越了友情跟情欲的爱，因为它是属于灵性的，是在于讲求是对方的需要被满足，而且是从信仰、人格、属灵的这个层面成为吸引，而且是在感受的诉求，是在于付出，而且是在行动上表现出来，而且是没有条件的。或许有些许多，或许有一些的宗教，他们可以表现出在这个部分伪真的爱的表现，他们的牺牲、他们的奉献精神令人感动称许，但却站在基督教的信仰的里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爱指的是谁？指的是我们的神，从他的本身那就是爱，而爱是我们这一位神的属性，整本圣经的主旨都在于这位神的爱，那自我的启示。神在伊甸园吩咐亚当夏娃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怎样必定死。因此我们也没有想过，当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以后，耶和华神他竟然呼唤亚当夏娃说，你在哪里？神寻找亚当夏娃并不是想要惩罚他、想要杀他，而是要与他重建那个关系。这位爱的神他不会容让罪阻挡他与他的受造物在一起，神要亲自修补那个裂痕。这个拯救、这个寻找和复合的行动，就是神差派他的儿子降世拯救罪人，赐给我们是永生。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了。神不是依据人是否值得爱然后才决定去爱与否，因为神就是爱，他不愿意看见任何人灭亡，反而期望人人都悔改得生命。但是怎样证明爱是从神来的呢？而且是爱我们的？我们来一起读这第九节的经文，请。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检验爱有一个很容易的方式，是什么？就是给。如果今天你看到一个孩子，刚好你手上有东西，有糖果，你会不会给他？如果你看他可爱的话，因为你爱这个孩子，你就会送，你就会给他糖，可能一个，可能好几个，甚至于全部给他。但是大人呢，常常喜欢逗孩子，会做什么动作？哎，要不要给叔叔，要不要给阿姨一颗糖？如果他对你的关系好的话，他可能会给你。那个爱，那彼此那个关系，是我认为爱，给予就是一种爱。但是人能够给，他有个前提，是因为我有，我才能够给。但是却有一个关键，就是如果我给了以后，我不会缺乏；如果我付出的时候，我不会亏损；当我愿意提供的时候，我不会被羞辱，而且我仍然保有那原有的，我们会大方的送，是不是？但是我们的神怎么爱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怎样赐给我们，他要赐给我们。神因着爱，爱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人，叫人借着基督而活。在经文里面他说，借着他得生，这个生的英文就是 life， 可以得到那个生命，可以因此而活。父神爱我们的心因这样的方式就在此显露表明出来了。感谢主，父神的爱是主动的，是牺牲的。而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的爱在我们中间就可以完全的显明。第二个， 当我们要实现神彼此相爱的理由的第二个，是我们要实践神的爱。我们要实践神的爱，那我们要怎么实践呢？我们先来读19节到21节的经文，请。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有古卷，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有一回，我们家儿子还是青少年的时候，他跟我说，都爸爸你放心，我一定会爱天父，我一定会听从天父的话。可是我就笑着跟我儿子说，会听先听从那看得见的，才会听从那看不见的。但是其实在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对我自己有很大的警惕。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常常说的和我们所做的是有落差的。圣经说言行不一就是什么？说谎。说谎是不是罪？是啊。那么我们怎么能说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呢？我们一边说我们爱神，然后我们一边恨恶我们的弟兄，说恨恶我们的邻舍，一边犯罪呢？这是很大的提醒。有一位弟兄，他跟我说他们的教会的一个情况。他们教会在大楼里面，他每一个主日去搭电梯的时候，他发觉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是没有互动的，不是看手表的，就是看鞋子的，不是对镜子弄头发的，就是看电梯到了几楼。他说我们彼此之间好像是陌生人，是不打招呼的。现在弟兄姐妹，其实爱的反面是什么？不是恨了，是冷漠，也就是对人没有感觉。理人有时候是蛮麻烦的，要想话题，要想到彼此之间怎么去互动，想到说怎样去关心别人，有时候很麻烦，眼不见为净，干脆反正就那么十秒二十秒嘛，就让它过去了。但是经文这里提醒我们，爱神的也当爱谁？也当爱弟兄，因为这是从神所受的什么命令。当过兵的弟兄我们都知道，命令下达以后要怎么样？只能执行，不能讨价还价，也不能改，而且必须怎样？要完成，要完成。所以作者约翰他再次的重申彼此相爱，是因为神是爱，而且神已经先爱了我们。我们没有理由不回应神，我们没有理由不彼此相爱。因此爱的诫命是我们必须遵守的。而第二个要实践的是什么？是见证主的命令。在约翰一书5章1到2节经文这里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现代中文译本把刚才里面的一段话，他这一段经文他翻译成，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爱一个做父亲的，也一定爱他的儿女。由于我们爱上帝并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知道我们爱他的儿女。请问谁是神的儿女？是你是我？难道只有你跟我吗？普天下的难道不是神的儿女吗？还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15章里面那个浪子的故事？他原本是富人的儿子，原本是那个家那个主人的儿子，但是因着悖逆拿了钱财离家了。但他是不是还是这个主人的儿子呢？当然是。所以我们面对的那些未得之民，我们仍然应该要去爱他们，因为神的儿女不是一个条件，而是身份。因此当你我成为神的儿女的同时，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去爱 我们的邻舍。其实在我心里面，当我有机会出去短宣，当我自己有机会是在一些福音工作里面投入的时候，我发现心里面，我发现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愧疚感，就是我们常常在一个很好的建筑物里面，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团队，我们有很好的空间，我们有很好的牧师，我们有彼此的相爱，我们中间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对我们周遭邻舍，我们没有感觉，我们没有反应。或许我们的邻舍里面有弱势的同胞，有无依的老人。今天的社会所形成的许多的问题，还有单亲的家庭、受虐的妇女、边缘青少年、身心障碍，还有各式各样的家庭，对这些人来说，教会的存在不存在，他们没有感觉。而站在教会的现况，我们对这些人，我们也从来没有接近他们，我们也从来没有去了解他们，我们既不知道他们的需要，我们也视若无睹。如果今天耶稣在我们中间，他会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会怎么想？ WWJD 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行动。我们不但遵行，而且我们要见证主的命令，因为这是命令，所以我们必须行出去。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爱一个做父亲的，也一定爱他的儿女。我所属的教会信爱教会，在从去年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主多得一人。因为我们看见教会的恩典是何其大，然而我们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我们从来没有去关心他们。因此在不久前，我们教会成立了全人关怀协会。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设立目标，我们期望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为主多得一人，在家庭中见证主，在社区中见证主，在异文化见证主，在近文化见证主，在异文化见证主。我们期待着透过教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行动，带出每一个人都能够是在见证主的那个行列里面。在彼此相爱的第三个理由，是我们要成全神的爱，我们要成全神的爱。这里的经文是，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就是爱，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在2002年的9月11号，也就是美国911事件的周年，联合报有一位读者投书，他的名字叫詹慧莲，那她是一位姐妹。当2001年9月11号的那一天的早上，她跟同事一样刚进办公室，结果就听到了撞击的声音，然后就有人打电话给管理员，管理员说没，不要惊慌，那只是一架小飞机误撞。但是办公室里面的人，他们共同有一个感觉，就是心里面忐忑不安。因此当詹姐妹跟其他同事说，我们离开这个大楼好不好，大家异口同声说好，结果他们就马上就离开了。他们进入了那个逃生梯的时候，当时的人并不多，他们就渐渐地往楼下去走。在当时人群里面还有人嬉笑，还有人在聊天，慢慢走。就突然他们到了50几层楼的时候，突然听见了一个极大的撞击声，这时候把大家给吓到了，然后就看到了一个壮汉，额头抱着鲜血，跟他们非常惊慌的往下冲。就在那一刹那间，大家共同一个感觉，就是要赶快离开这个大楼。当他们下到第30几层楼的时候， 他们遇到了消防队员，上气不接下气，背着各样的工具往上爬。这些老美热情地向这些消防队员鼓掌，鼓励他们，称许他们。但是也没有想到，这些消防队员统统都葬身在火场里面。在这些消防队员的脸上，似乎就看见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朝着哥哥他往，明知前面有危险，但也因着爱义无反顾地向前走。这些消防队员他们因着他们的职务，他们全力以赴挺身向前，他们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令人佩服。然而父神却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的罪的缘故，义无反顾上十字架，只因为神爱我们，让耶稣代替你，代替我，牺牲为我们赎罪。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当彼此相爱，成全代赎的爱。第二个成全神爱的方式，是要实现完全的爱。第十二节这边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而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的爱就在我们里面，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虽然我们都没有见过神，但是神的爱我们的神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现在中文译本把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他翻译作他的爱借我们完全实现了。是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的爱在我们中间就完全的实现了。什么是完全？思高本把完全这个字把它翻译作圆满，意思就是达到了，就是完全了。这代表神的爱就借着我们的彼此相爱得到了完美的实现。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到现在是否还有我们无法爱的人？我们身为基督徒，或许我们承认我们的确还有这样一个跨不过的生命的一个瓶颈。求主让我们一起靠他，应着他的话，应着他的吩咐，应着他的命令，让我们可以跨得过去。我们照主的话去彼此相爱，让神的爱在我们中间 得以完那个圆满达成。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最近有一片光碟叫亚马逊悲歌，它描写的是五位美国籍的宣教士，他们到亚马逊丛林中的厄瓜多尔，向外界几乎所不能够接近的瓦欧达尼，就是瓦欧达尼族人来传福音。而这个瓦欧达尼族人，他们的性情是最为野蛮残暴的，他们连自己的族人都互相残杀，甚至于要灭族。当这五位宣教士他们在一次行动的里面，不幸都死在瓦欧达尼族人的矛尖下。两年以后，这五位宣教士其中的两位姐妹，两位的妻子，以及带着其中一位的妹妹，他们回到了厄瓜多尔的热带雨林，他们继续的向瓦欧达尼族人宣扬福音。他们也遇到了族群的头目，而这个头目就是当年把片中的男主角父亲亲手杀死的那一位。但是也因为神的爱的缘故，他们的姐妹在那边继续完成了福音的工作。后来他们整族的人都悔改相信耶稣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爱，它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行动。爱它不是一种懦弱的行为，而是一种能力的表现。爱不是妥协，它是接纳，是帮助对方能成为更合神心意的样式。爱它不是条件，是一种关系的存在。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一个实践力，帮助我们生命里面就是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能跨过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瓶颈。我们就是要在我们的信仰中彰显神他自己的话，让我们成为见证神的一群。在结论与应用上，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是要彼此相爱。在开始的时候，各位看到了两个商业标记，一个是 7-11， 一个是麦当劳。如果你看见一家 7-11， 它不是24小时的，你可以很肯定的说，这一家不是真正的 7-11。 如果在那边不能够缴钱，在那边找不到你的零食，你会说这家 7-11 好奇怪。如果你看见一个麦当劳的店，它没有汉堡，它没有薯条，你可以说它是山寨版的麦当劳。而若我们不能彼此相爱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就走位了呢？若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必须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神就是爱，因为他是爱的源头，所以我们一定可以做到彼此相爱的。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就能够成全神的爱，而且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我们怎么可以违背？所以活出基督徒的标记是我们要认识神的爱，因为这爱是从神来的。我们要亲近神，在亲近的里面我们就可以认识神，在那个认识的里面，我们就不只是在停留在 情欲的，不再停留在友谊式的，而是在那个委身的那个爱里面，我们就把我们生命就奉献给神，因此我们就可以学像神，而可以活出神的他生命的样式。第二，我们要实践神的爱，要能够见证神的命令。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命去被神改变，我们需要去被更新，因此使我们的思想意念被调整的里面，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言行一致，成为遵行主话的人，让我们的表里是一致的。也因为那个一致，我们也不会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产生那个扭曲，就好像在凹凸镜里面，我们似乎也看不清楚自己的生命。我们需要成为一个见证者。第三，我们要活出，我们要成为我们要成全神的爱，实现完全的爱。我们要把神的爱活出在我们的周遭，活在我们的邻里，活在我们的家庭，活在我们的骨肉的身上。有时候在我们的最亲的人身上，反而是我们最大的仇敌，是我们是最大我们无法跨越的那个生命。愿今天的这个信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再一次思考，再重新的一次的被神整理，我们的生命如今是在一个什么光景里面。但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他自己的话，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爱的源头，因你先爱我们，使我们如今成为一群蒙福又蒙召的，求你。